但以理书第五号七十年，
约雅敬是犹大末后三位君王中的第一位。他被巴比伦人征服时，南国开始了七十年的奴役。那七十年界定了巴比伦圣经预言中的第一个王国将要统治的时期。在以赛亚书二十三章中，推罗的娼妓将被遗忘七十个象征性的年头，这在预言中被称为一王的日子。在圣经预言中，王就是一个王国，而在圣经预言中唯一为期七十年的那个王国就是巴比伦。
在那段历史中，代表教皇制的推罗的淫妇将被遗忘，在象征性的七十年结束时，他将被纪念，并出去与地上一切列国行淫。属灵的淫乱是教会与国家结合的不法关系。在象征性的七十年结束时，教皇制将与联合国建立关系。联合国是由那推罗的淫妇在象征性七十年末预知行淫的众王所代表的。那在这象征性的七十年期间掌权的国度是美国，就是那有两角的地兽。
但以理书第一至第五章概述了巴比伦七十年的历史，因此这些章节代表了从地上来的兽的两角的历史。第四章和第五章指出了巴比伦的第一位与最后一位君王，而这两章合在一起标明了从地上来的兽及其两角的历史。两角以及那从地上来的兽本身的审判是借着第一位君王与最后一位君王的审判所代表的。尼布甲尼撒的审判是被放逐七个时候，他像野兽一样吃草沾露而活，共2520天。伯沙撒的审判写在墙上，并被等同于2520这个数目，从而表明那从地上来的兽及其两脚的审判是由利未记26章的七个时候所代表的。这是根据两位君王的见证，而这两位见证人代表起初与末了。
七次成了富林派的绊脚石，因此无法被认可。虽然它明明摆在那里，对那些愿意看的人而言，它是对统治七十年的那个国家巴比伦之审判的象征，也是对统治象征性七十年的那个国度之审判的象征。当威廉·米勒提出他对利未记26章七次的理解时，他援引但以理书第四章中尼布甲尼撒像兽一样生活2520日作为支持利未记26章七次的预言性见证之一。七次是撒加利亚书第四章中的根基石与顶石，耶稣、怀艾伦姊妹、以赛亚和彼得都指认他为房角的头块石。他是圣经预言的冠冕性教义，然而那些自称为第三位天使的使者的人基本上却对他视而不见。
当我们开始研读但以理书前六章时，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从一开始就已经指出了七个时期。当约雅敬被巴比伦推翻时，七十年的被掳就开始了。历代志解释了他们为什么被掳七十年。
西底家登基时年21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他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恶的事，也不再奉耶和华口说话的先知耶利米面前自卑。他又背叛使他指着神启示的尼布甲尼撒王，却应着景象刚硬心肠，不归向以色列的耶和华神，并且众祭司长和百姓多多犯罪，效法列国一切可憎的事，污秽了耶和华在耶路撒冷所分别为圣的殿。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因怜悯他的百姓和他的居所，屡次差遣使者到他们那里去，早起差遣，他们却戏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辱待他的先知，以致耶和华的烈怒临到他的百姓，无法可救。因此他使加勒底人的王来攻击他们，在他们圣所的殿里用刀杀他们的壮丁，不顾惜少男处女、老者和年迈弯腰的人，将他们都交在他的手里。神殿中大小的器皿、耶和华殿里的财宝、王和众首领的财宝，他都带到巴比伦去了。他们焚烧神的殿，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用火焚烧城内一切宫殿，毁坏其中一切美好的器物。凡刀下所剩余的人，他都掳到巴比伦去，做他和他众子的仆婢，直到波斯国兴起为止。这样就应验了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直到这地享受安息，地荒凉的时候便守安息，满了七十年。波斯王古列元年，为要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耶和华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通告全国，
并且用书面颁布，说明波斯王古列如此说：天上的耶和华神将地上一切的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属他子民的，有谁愿意上去呢？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他可以上去。历代志下三六至二三。
在奴役中的七十年是为要应验耶利米的话，直到这地享受了他的安息日，他荒凉了多久就守安息日多久。除了我们所引用的历代志那节经文之外，神的话语中只有一处经文提到土地享受他的安息日，那处在利未记二十五章和二十六章。二十五章给出关于如何让土地享受安息的指示，而二十六章则概述了若不遵行那些约的指示，将临到的七次的咒诅。
约雅敬的结局标志着被掳的开始，这乃是但以理在第九章所称的摩西的咒诅与誓言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以理明白七次的咒诅，因为他在第九章表明，正是借着他研读耶利米的七十年预言，他才明白了神的子民将在巴比伦被掳的年数。
在他在位的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明白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的荒凉要满七十年。但以理书九二。
但以理是借着书卷明白那七十年的，不仅仅是借着耶利米书，他所明白的另一本书是摩西的著作，因为在他的祷告中，他表明七十年奴役的咒诅就是摩西的誓言。但以理书第九章中被译作誓言的那个词，与利未记第二十六章中被译作七倍的那个词是同一个词。犹大在巴比伦被掳七十年，正是七倍咒诅的应验。不管任何现代神学家怎么辩论，这是明明白白、显而易见。只要你愿意看见，
耶和华在西奈山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进入我赐给你们的那地时，那地要向耶和华守安息。六年之内，你们可以耕种田地，修理葡萄园，收取地里的出产。但第七年要做那地完全安息的安息年，是为耶和华的。你们不可播种田地，也不可修剪葡萄园。由收割后自生的庄稼，你们不可收割；未修剪的葡萄树所结的葡萄，你们不可摘取，因为这是那地休息的一年。这地安息之年所出的，可以做你们的食物，给你们自己、你们的男仆、女仆、你们的雇工，以及在你们中间寄居的外人，也给你们的牲畜，并给你们地上的野兽。地里一切的出产都可以做食物。你们要为自己计算七个安息年，就是七次七年，这七个安息年的年数共是四十九年。第七月初十日就是赎罪日，你们要使喜年的号角在你们全地吹响。利未记二十五一九。
重要的是要看到，在关于使土地安息的吩咐中，以六年耕作，一年使地安息为一周期的七个循环，一直持续到第四十九年。到那一年要有喜年，表明七个七年循环已经满数。关键要看到的是，喜年号角应当在赎罪日吹响。因此，当1844年10月22日反行赎罪日开始时，代表七次循环的喜年号角就当在那时吹响。那七次起自公元前677年马拿西被掳到巴比伦之时，所代表的是2520年，并于反行赎罪日结束。只有不愿意看到的人才会错过这一联系。七次的循环与2300年相连。
同样重要的是要看到，在利未记二十五章前九节的盟约指示之中，呈现了神的话语中以一日为一年原则最深刻的例证。神学家们为使羊群沉醉于巴比伦之酒而抛出的预言般说辞，是宣称第二十六章中的七倍审判是对被译作七倍一词之希伯来语含义的错误理解。这个论点并不属实。该词在希伯来语中的意义本身就完全包含了将其按数值方式应用的正当根据，但他们那套论证有缺陷，并以自诩的希伯来语法专长为基础，树立了一个被误导的前提来支撑它，不过只是一个误导性的论点而已。
第二十六章中以七次表述的审判是根据经文的上下文而被认出的，并非由某些现代神学家曲解希伯来语得来的。威廉·米勒在不参考希伯来语的情况下形成了他的结论，
而启示也认可他的理解是正确的。天使引导他的理解是依据七次之审判所在那一章的上下文，而不是依据希伯来语。
第二十五章的内容在于界定盟约的指示，第二十六章则为遵守这些盟约指示提供所应许的祝福。随后又指出但以理所称的摩西的咒诅，这是因不顺从这些指示而来。
其背景是圣经预言中一日顶一年原则的主题。利未记二十五章开头的经文表明，在圣经预言里，一日代表一年。出埃及记中，摩西清楚说明了人和牲畜第七日的安息与土地第七年的安息之间的关系。
六年你要耕种你的地，收据地上的出产，但第七年要让它歇息，荒着不种，好叫你民中的穷人可以吃，他们所剩下的野地的走兽要吃，你的葡萄园和橄榄园也要照样办理。六日之内你要做工，第七日要休息，使你的牛和驴得以歇息，并使你婢女的儿子和寄居的外人可以舒畅。出埃及记二十三十到十二。
在那三节经文中可以看出，给人和牲畜的一天安息等同于给土地的一年休息。在利未记第二十五章第一至第五节中，我们发现与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八至第十一节的安息日诫命具有相同的语法结构。
耶和华在西奈山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进入我赐给你们的那地的时候，那地要向耶和华守安息。六年你要耕种田地，六年你要修剪葡萄园，并收据其中所结的果实。但第七年这地要得享安息，是为耶和华的安息。你不可耕种田地，也不可修剪葡萄园。你收割之后，地里自生的不可收割，也不可采摘你未修剪的葡萄树上的葡萄，因为这是地的安息年。利未记二五一到五。
要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作，把你一切的工都做完，但第七日是归耶和华你上帝的安息日。这一日你不可做任何工，你和你的儿子、女儿、男仆、女仆、牲畜，以及在你城门之内寄居的外人都不可做工，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了天地海和其中的一切，第七日便安息。因此耶和华赐福给安息日，并将其分别为圣。出埃及记二十八到十一。
这两条关于安息日的诫命合在一起，界定了利未记二十五章和二十六章的语境，把它们逐句相连，便见证说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又说六年要耕种你的田地，六年要修理你的葡萄园，收藏其中的出产，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并且第七年地要守安息，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年。
无论是给人设立的安息日，还是给土地设立的安息年，这两条安息日诫命中被译为第七的词都是同一个希伯来词。这个词在利未记第二十六章中被译为七次。利未记第二十五章和第二十六章的语境是建立在圣经预言中一天代表一年的预言法则之上。同样重要的还有预言中的首次提及法则。
这两章首先提到的是一日顶一年的原则。威廉·米勒在加百列和其他天使的引导下，将利未记中的七次认作2520年的象征。这与这两章的上下文完全一致，而该上下文就是在第二十五章前五节所阐明的一日顶一年原则。
当历代志的作者指出允许巴比伦将南国犹大掳去的原因时，他说那是为使那地得享安息年。神的话中唯一的另一处提到土地享受安息的地方是在利未记二十五章和二十六章。巴比伦作为圣经预言中第一个王国所统治的七十年，不仅象征着地上的兽，作为圣经预言中第六个王国将要统治的象征性年数，而且这七十年也直接指向摩西咒诅中的七倍。
当我们开始研读但以理书前六章所呈现的预言时，至关重要的是要知道七个时期的咒诅以及七个时期的祝福都是每一章中的要素。同样重要的是要记住，由七个七年组成的周期是以第七个月第十日吹响禧年号角为标志的，这一天就是赎罪日。这个事实把七次和但以理书第八章第十四节的2300日联系在一起， 同样重要的是要记住，预言年为360天，如果把360天反复相加七次，就等于2520天。
当但以理从书卷中明白耶利米所指出的年数时，他便开始一个祷告。这个祷告涵盖了当神的子民醒悟到自己在仇敌之地为被掳者这一现实时，被认定为必要的悔改回应的每个要素。在但以理的利未记26章祷告的末了，加百列出现，要使但以理明白他所听见的那异象，2300日的异象。加百列首先告诉但以理，为但以理的百姓已经定了70个期，
70个期已经为你的百姓和你的圣城定了，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但以理书9:24。
这节经文中被译为确定的那个词本意是切断，因此70个周要从2300日中被截出。
从公元前457年的第三道诏令开始，但以理的子民将有70个预言性的周作为宽限期，70个预言性的周等于490年。在第三道诏令之后490年，也就是公元34年，古代以色列会用石头打死斯提反，他们与上帝的关系将完全断绝。
在标示这490年宽限期起点的三道诏令之前的被掳时期长达70年，那70年是为了让那地享受古代以色列从未履行的安息年。地享安息的这70年是由于490年或70个期的年数对摩西誓言的悖逆而造成的。
对利未记第25章之约的反叛历时490年，导致70年的被掳，使这地得享安息。
70年的被掳带来了三道诏令，他们标志着古代以色列又一个490年的宽限期。因此我们看到两个各为490年的宽限期，这三道诏令预表三天使的信息，其中第一道信息于1798年来到，正值七次临到北国的第一次愤怒结束之时。第三位天使在第三道诏令之后2300年，即1844年10月22日来到，那也是愤怒的末了来到的时候。
在第一次愤怒结束与最后一次愤怒结束之间的46年里，耶稣为米勒派圣殿奠定了基础，而那块奠基石就是七次。
那块石头在起初要么成为复临运动的奠基石，否则就是绊脚石，在末了要么成为复临运动的顶石与封顶石，否则就是墓碑。在1798年至1844年的历史中，代表三天使信息来临的三道法令，也代表但以理书的前三章。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开始探讨前六章。
当但以理书和启示录这两卷书被更好的理解时，信徒将会有一种完全不同的宗教体验。从对启示录的研究中必然会明白一件事，上帝与他子民之间的联系是密切而且明确的。我凭信而活，第345页。